好，今天的信息经文呢是在以西结书十八章一到九节以及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如果你是使用教会版的圣经的话，是在第937页。好，或者是我们待会就是可以看着投影的荧幕来读。那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第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你们在以色列地怎能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
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
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
未曾在山上吃过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人的亲戚内亲近他，
未曾亏负人，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未曾抢夺人的物件，乃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
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缩手不做罪孽，在两人之间暗示淫乱。
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第二十一节我来读，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
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
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 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
一人若转离迷行而作孽，照着恶人所行之见而正直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
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你们当听，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再者，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
因为他是良，
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
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是你们在吗？
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中兴正牧师，主题是神啊，你不公平。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高兴又可以回到这个半心和大家一同来敬拜神。我不晓得各位你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你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你跟神有没有一些对话？你对神会不会抱怨？我有两段时间我自己觉得我跟上帝常常会有一些对话。第一段就是我每次自己一个人在那个洗澡的时候，那不晓得为什么洗澡的时候我就 如果对上帝有一些抱怨的话，我就在洗澡的时候一直在想要跟神抱怨。然后第二段时间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在睡觉之前常常会把很多很多对上帝想要说的话会涌流出来。各位不知道，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以后，这群人里面有许多许多他们跟上帝的关系产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他们到了被掳之地，他们觉得他们怎么会从一个上帝的选民沦落到成为巴比伦人的奴隶。他们心中有很多很多不解之处，他们觉得上帝你怎么会这样对我们，我们可能做错了一些些的事情，但是这个巴比伦人比我们还要恶劣，他们根本就不信你啊，他们所做的事情里面有很多不讨上帝喜悦的，是不是吗？我们比他坏吗？为什么我们今天遭遇这些的待遇？但是这个说话的里面，跟上帝对话，跟上帝祷告里面，也有一些年轻人。各位可以想象，就是被掳的人里面是年轻人比较多，还是年纪大的人比较多？我相信当巴比伦人要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他应该是挑选那个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至少还可以走路的，对吧？要走很远的路，然后带到这个他们的京城的时候来做奴隶的时候，应该是比较好用的人。所以如果有一些老弱妇孺，他可能就让他留在耶路撒冷。所以这群人他们被带到了巴比伦以后，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有一些变化，但是上帝依然在看顾这群人。我最近我有三个女儿啊，然后我们家的老大跟老三最近就回到台北来，然后他们上个星期才回去美国，来了两三个星期啊。原因就是我们家的老大他非常非常的着迷 Taylor Swift 啊，他是这个标准的 Swifties 啊。然后他在美国就是除了在美国如果有 Taylor Swift 的这个演唱会可以买到票的话，他一定要去。他终于在某一次抢到这个票了以后，他去听了，听了以后呢，他继续这个执行他忠实的这个 Taylor Swift 的这个 Swiftie 的这个粉丝的一个追求。所以当他知道说这个 Taylor Swift 会到东京，会到新加坡的时候，他就想方设法，然后在网络上怎么样怎么样可以订到票。终于去年大概半年前让他在网络上订到去新加坡的票。他就说哦，那个号召他的姐姐，他的两个妹妹要不要跟他到新加坡去，然后就号召我们家的其他人要跟他一起到新加坡去。那我跟师母呢，就是就很珍惜跟孩子相处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很关心孩子，说希望他们不要这么迷好不好，你可以听听他的歌，但是不要那么迷。但是因为他实在是太迷了，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会这么着迷 Taylor Swift 呢？我就问他，他说哦，原来我们当时啊，从这个初中啊高中啊，我们的校车每天上学放学，所有的在这个校车里面说听的都是 Taylor Swift 的歌，他们听了五年六年七年以后，他们对于这个 Taylor Swift 非常非常的有感，他唱的每一首歌里面都有故事，这个故事里面包含了这个美国的孩子里面他们怎么样在学校里面遭遇的一些情景，他们有什么样生活的压力，有什么样同侪的压力，有什么样社会的不公平，他们说现在社会对我们很不公平啊，因为你们这些的所谓的婴儿世代的人，你们拿取了这个社会上的各种好处各种优点都被你们拿走了，你们买到最便宜的房屋，然后涨价起来的时候，我们这个 千禧世代跟 Z 世代的人从此以后买不起房子，然后你们要退休了，你们的这个 Social Security 政府的退休金通通都是我们要付钱的，但是到了我们要退休的时候，据说我们的这个政府退休金就会破产了。神啊，为什么你对待我们千禧世代跟 Z 世代是如此的不公平呢？为什么我们这个世代要遭受这个时代当中这么多的压力呢？为什么我们的人际关系跟以前又不太一样呢？所以美国有一个统计，就是在福音派教会里面，2019年在疫情之前跟2023年的时候，福音派教会的年轻世代掉了 40% 的这个会众，他们也觉得不公平，他们觉得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而这个问题他们跟上帝说，神啊，你怎么对我不公平？不只是现在的世代在美国，其实在台湾也一样，我们很多的年轻的世代，我们现在为什么有很多的躺平族？我为什么觉得这个世代根本就是我们根本买不起房子，我们在台北市怎么可能买得起房子呢？买不起的话我们就到新北市买，可是在双北要能够买起房子，你要很好的工作你才能够买得起房子。神啊，你为什么让我生长在这个世代？同样问题也发生在中国大陆，在日本，在韩国，年轻的人也会觉得，神啊，你不公平，这个不是我的错，可是我生长在这个时代。你知道吗，在以西结那个时代，年轻人他就问这个问题了。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或者是他们自己跟神祷告的时候，他们觉得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所以当他们不断的有这样祷告的时候，神要与他们对话，上帝会不会回应他的子民的声音呢？上帝会的。所以整段的以西结书十八章是上帝的回应，上帝回应他，透过以西结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个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哎呀，父亲吃了那个酸葡萄，结果父亲好像没事，但那个酸味怎么留在儿子的牙缝当中呢？父亲做错一件事情，苦果为什么让儿子来承担呢？他们的问题就是这样，他们对上帝有个抱怨，这个抱怨就是为什么是别人做错的事情，是我的父执辈做错的事情。如果我的父执辈他们违逆了上帝，那为什么我们被掳呢？他们都在耶路撒冷，他们神你对他们都还不错，可是为什么对我们不公平呢？神借着以西结重新的告诉他们，第三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神要非常非常认真的来回应的话，很严肃的告诉你，我所说的，我知道你们现在心里所想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们，我所说的是我非常在意的，我指着我自己的永生来告诉你们，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应有。你知道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宝贵也非常精准，其实上帝来回应他们，就这个俗语啊，其实我们和合本翻的蛮好的，他用俗语，其实原文就是 proverb， 就是箴言。其实这个箴言呢、算不上箴言，因为箴言应该是出于上帝的，可是这个他们中间流传的这个话，这个话其实他们也用同样话叫做 proverb。 神说这个不能算 proverb， 这不能算箴言，你们而且不能够再说，以后必不再用这个俗语，而且他的因由，为什么你们会这么说呢？神要回应他们，上帝在意他们。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曾经跟上帝的对话里面觉得，神啊，其实我抱怨一些事情，我跟你说一些事情，其实你也不一定会听，你听一听就算，其实我心里把不爽快的事情说一说或许就好了。 其实我跟着女儿到了新加坡，因为我们是很珍惜跟他们的时间，他们有一个星期想要到新加坡去听这个演唱会的时候，其实我挣扎了很久，在最后的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买了一个最贵的去新加坡的一个机票，他们都是半年前买的，我是一个星期前买的。但是我想到就是，我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跟你相处一个星期也是非常宝贵的。虽然我没有演唱会的票，但是我自己在参加许南生牧师的这个主日崇拜之后，一个人在那边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哦，我终于在祷告里面我有一些了解，原来他们追求 Taylor Swift 这些的孩子们，当他们跟着演唱会在那边又唱又跳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宣泄，他们对这个时代的不满，他们对这个时代到底了不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想要有一个抒发。而这个歌手其实他唱出了他们的心声，把这样的一种对于时代当中的无奈，人际关系当中的许许多多的不公平，或者是他们想要得着而没办法得着这种心境，他唱出来的时候，他们觉得被唱出来就是一种解脱。但是神怎么看待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其实上帝更在意他们，不是吗？所以神说，我很在意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很在意我们。神第一句话回答就是第四节，看啊，世人都是属于我，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我不是只是关心在耶路撒冷大卫的子孙，好像那一代的人是一个黄金时代，而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上帝就不管他们了，不是的。父亲、儿子、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属于我的。神爱每一个人，神聆听每一个人的心中的苦。不管你是之前的婴儿潮时代，你是千禧世代，你是 Z 世代，你是 Alpha 世代，上帝都爱你。上帝说，你们所说的话我都听见，你们是属于我的。所以如果你想要问这些问题的话，我现在要回答你，我要回答你，你心中 你在洗澡的时候问我的问题，你在睡觉的时候问我问题，你在作为奴仆的时候，你在上班的时候，你觉得我被欺压，我做这么努力但是我的薪水只有这么一点点的时候，神回答你那个时候的话。他们以色列人说，哎呀，我父亲做错事情，但是怎么我在倒霉呢？我在服那个本来他们应该要做错事情的那个劳役呢？所以神回答很清楚，第四节到第九节说，其实上帝绝对没有不公平，犯罪的人他会死亡，人如果是公义的，行正直与合理的事情，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未曾亏负人，等等等等等等，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等等等等，遵守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说了一大段，你们在祷告当中所说的每一件事情，他一一一一回应你。你们做好的事情，你们没有做那些不好的事情，你们必定存活。哎，其实我如果是以色列的年轻人被掳到巴比伦的话，那我听了第一段我觉得开始有一点点兴趣，但是好像也没有完全神你回应的一部分问题。对，我会存活，可是我存活的不太爽，我还在这里做奴仆，可是你回答我，我们会活下来，我 活下来是要做奴仆吗？这是很多人可能 即使今天的基督徒也想问上帝的，对你很爱我， 你让我有得到救恩，可是呢，可是我薪水还是很少啊。我每天的工作还是非常的辛苦，神啊，你还是不公平，不是吗？所以他们这个不公平，各位你会注意到第二十五节，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你们当听，我的道岂不公平？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哎呀，你知道这个很绕口，但是事实上，上帝在跟他对话，跟他们对话，神。在二十五节说了一次，二十九节再说一次，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的道岂不公平？你们道岂不是不公平？你知道这个对话好像，你知道绕过来讲了一次，再绕过来再讲第二次，再绕过来。其实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刻，他们这个问题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很快的就说哦，就算了。其实这个是他们天天都在想的。他们天天在想这个问题，神啊，你的道不公平，你如果真的公平的话，那我告诉你，你应该要回应我刚刚跟你说的这些事情。为什么爸爸做错事情我们要承担，我们不应该要承担的？我们现在为什么在这里做奴仆？我们现在为什么薪水只有三万块钱？我们现在为什么买不起房子？我们现在为什么社会压力这么大？为什么所有以后的责任都我们来扛？为什么你们都是享受一切好处的，以后你们拍拍屁股走掉了，这个世界为什么是我们来扛？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不满意，他们对上帝，他们充满了许多的抱怨。这个抱怨，神啊，你听见，你看见了吗？上帝的心意在这段圣经里面，其实神说，我要回答你们的问题。你说不公平，我要回答你的问题。神的问题，回答问题其实非常的简单。这个简单到，其实我们今天来读的人也非常的清楚。三十节，神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所以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哎呀，神其实好像没有回答他们为什么做奴隶，神没有回答说我们现在为什么好像比较的辛苦啊，我们生活这么的艰辛。但是神说了一句话，在三十节：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而这个审判，其实神当然有权力审判，但是神要他们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神要他们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这个字在原来的希伯来语里面 shuv， 要他们回转，回转。这个同样的希伯来语是转到希腊语的话，就是悔改。神要他们悔改，你们要转过来。以前你们做错的道路里面的每一件事情，你们本来走这条路的，你要回转过来，回头过来，这条路不要再走了，你要走这条路。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十四节十五节，耶稣来到加利利传讲神国的福音，他就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是上帝的心意，他要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转向，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要悔改，不要再走在那个罪孽的道路当中，要走在那个正确的道路当中。正确的道路是上帝要给你的，不止上帝信息很清楚，第一个就是你们属我，第二个就是你们要悔改，第三个就是神说：哎呀，你知道吗？当你们悔改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给你最大的恩典，就是二十一节、二十二节， 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二十二节，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二十二节，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上帝不只是赦免你的过错，上帝说我不只是 forgive about you， 上帝说我不会 remember。 这个什么意思？被赦免，被饶恕，不再纪念，意思就是上帝忘记了。他不只是 forgive， 他 forget。上帝不再想起来这件事情，上帝完全忘记了你所做的一切恶事，一切都脱落了，所有一切的债务都还清，一切都被洗劫完整无缺洁白。这是上帝说的，上帝说我不只是要回应你，你说不公平吗？我叫你回转悔改之后，我要赦免你，而且这个赦免之后我不再纪念，我完全的忘记你所做错的事情，你要变成一个在我面前是一个新的人。这是一个天父对他的孩子的回应。所以以色列人里面，当他们清楚明白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心意的时候，诗篇103篇他所描述的就是这种对于上帝的重新的认识。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像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弟兄姐妹，上帝爱，上帝爱人，好像父亲爱孩子一样。不喜欢我的孩子去听 Taylor Swift， 可是当他真的要去听的时候，我愿意买一个机票陪他去，因为我知道我跟他相处的时间不多，每一段时间都非常宝贵。上帝爱我们，你每一个祷告在神的面前都非常非常的宝贵。上帝从来没有说你不重要，他比较重要，没有。所以上帝透过他的宽恕，他的挽回，他来告诉你说这才是最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最重要的，神爱我们，神不要我们灭亡。这个 地上你住哪一个房子可能不是你最关心的，上帝说你在巴比伦也好，你在耶路撒冷也好，你搬到了罗马去了一样的，这个世界上真正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你有没有上帝，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所以你以为我喜欢你们都死吗？神说没有。二十三节，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你以为我喜欢你们死吗？三十一节，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我不喜欢这些人死，你们是属于我的，我不喜欢我的孩子掉了， 你们每一个人在我面前都是极其宝贵的。我们需要了解这位父神的心，这位父神是爱我们的，神愿意我们真心悔改，抛弃罪恶，向神祷告的时候，神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意给你一个新的心，我愿意给你一个新的灵。如果你愿意，如果你不断地跟我说你不公平，你不公平，你公平，其实神也不怕跟你 argue， 神说那你的比较公平吗？你的不是也不公平吗？他要举证我们的不公平，那太容易了。你真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好吗？是吗？你值得上帝说我做得太好了，所以主啊你不公平？神说没有啊，其实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承担他自己的那个所做的事情的责任。你做对的事情就是对的，做错的事情就是错的，但是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站在罗面前说我做的事情都是对的，所以我值得。所以神说你的公平其实是真的公平吗？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神面前说我真的值得。所以神他清楚地说，你们当回头，我爱你们，我不喜悦有一个死人之死。其实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一出生就注定要死了，不是吗？我们不管活50岁、60岁、70岁、80岁、90岁，现在可以活100岁，可是当我们出生那一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注定要死了。这个注定要死的过程当中，神给我们恩典来认识他，让我们可以回头。所以神的恩典在这个时间里面，如果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想的是说我在这世界上是赚的比较多的钱，我这付比较少的税，我要拿到一个比较好的房子，我要工作怎么样呀，我们是因为我每天要面对这些生活的压力，是的。但是神说这些事情我岂不看顾吗？神不看顾这些事情吗？我记得我要去读神学院，最后决定要把世上的工作放弃的那一天，我真的放弃了。那个时候2007年，我还记得何长老帮我好几次，不晓得3次还是5次，约在教会附近还有个一客菜那个咖啡厅，那个咖啡厅现在已经不见了。我最后要把那个工作辞掉的时候，我真的去到公司辞掉那一刻，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非常的恐惧，然后我就看到孩子灯怎么没有关，我就骂他说：“哎，这个灯怎么没有关？你知道我们家以后没钱了。”真的，为什么讲这个？2007年到现在，我们就是还是活着嘛。上帝，他用他的方式来眷顾他的子民。每一次你问上帝的话，神都喜悦和你对话，哪怕你这个问题是在一个好像很能够不能够了解父亲心意的一个孩子的那个心境，神说我要回应你，我爱你，父亲属我，儿子也属我，每一个人都是属于我的，我要回应你。以色列家，你们要回转，你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神爱我们，要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再好不过的， 因为这个新的心、新的灵与永恒的上帝连结，我们何必死亡呢？我们何必要远离上帝呢？当我们连结在上帝的时候，这个时代里面各样不公平的事情，你会有个重新的看见。因为这时代是短暂的，但是永恒却是真实的，不是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个世界的问题，这个世界的问题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说我不要你在那一刻才是死，所以主耶和华说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我们每一个人出生就是要死的，可是他不喜悦那个死人之死。我们若是可以在神的面前，在那个必死的人身上，我们得着的那个新的心、新的灵的时候，神要给我们重新有一个新的看见。这个新的看见是在神里面，神要赏赐我们那个新的生命，与主连结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愁苦，或许你还是跟我一样，我每次洗澡的时候还是会跟神抱怨，神喜悦跟你的抱怨，回应你的。你有什么不满，你可以跟神说，神愿意回答你。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连结于神的身上，让我们的信仰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与神连结的一部分。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耶稣说你们不要怕，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属于我，可是我不要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归属这世界 No， 你在这个世界而活的，你归属于我，我要带领你。感谢神，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主，我们都属于你，父亲属你，儿子也属于你。今天在一起崇拜的弟兄姐妹当中，每一位都是属于你的。感谢主，你要赐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来领受那丰盛的生命。这丰盛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愿主你帮助我们。主，我们生活中有许多的困难，但这个困难不能够妨碍我们来认识你、连结于你。谢谢主，愿主你在我们当中行那奇妙的事。感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